蛋头讲什么？
即使是罐头人生，
也要决定自己的罐头装什么。
欢迎收听《罐头装什么》第三季。在这里，你能听到海外生活小观察和各国的文化差异，
或是想了解在中国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
跟着我们一起讨论全球社会议题
和了解职场新鲜人的甘苦谈。
如果你对这些都感兴趣的话，
那就不要错过我们的节目。
节目即将开始喽！欢迎大家收听《罐头装什么》第45集，我是达软，
我是 Sunny。Hey, 大家跨年过得如何？
每个礼拜都在问说，哎、欸，上礼拜是不是圣诞节过得如何？这礼拜是跨年过得如何？
没办法，12月、1月啊，接下来可能又要问，哎、欸，除夕年大家要去哪？
就是过年，最近就是一些很多节日啊。
对啊，对啊。
好，反正这次的跨年跟去年的跨年差好多，还有这次的圣诞节跟去年的圣诞节，反正因为可能是因为去年一整年，我都跟我的外国朋友相处在一起嘛。
对，
所以就是他们都会办很多活动，就是感恩节啊、圣诞节啊，然后连跨年都会一起玩这样子。然后今年就哎，顺便今天鸟兽散这样子。然后我也刚从大陆回来，那个时候本来想说哦，可能又要去出差的这样子，结果所以也没约什么局。然后后来想要补约的时候，发现大家都已经
都有约了，
都已经 fit 了，对，
而且都通常都一个月前就约了，
对，已经 fix 好了，就是想要乱入别人的什么露营也不行。
哦，对啊，而且都要订房订什么东西，
对，
就也很难。我的十二月的局也都是11月就约好了，
我都觉得我不敢看我到底花多少钱。Sunny 也才刚放假完啊，去放了年假嘛。
对啊，然后我就想说，原本是想说我应该是要走一个比较放松的
chill的行程。
是啦，前几天是放松，然后后来
你总共去了几天啊？
大概5天。
有去那么多天吗？
有啊、就是、我们3天2夜在南投，然后第4天、第5天在台中，然后就冲回台北跨年。
那为什么会没有放松呢？是因为你又工作狂了吗？
有一点，因为我就是会下意识还是会想要回信，然后在但其实我还是有放松到，因为就是白天的时候就都不在民宿嘛，然后就是都出去玩，然后但是我觉得完全没我觉得这次没有放松到，是因为我前面可能放松了，然后呢好像储备了精力，然后都在跨年这一天用尽了，
所以用尽了之后回台北，然后回台北跨年。因为我想说我最后真的我跟我朋友最后也不知道去哪里，最后还是到达了回到了一级战区，就是已经看101太多年了，希望我永远希望身为台北人的我以后可以不要再看101了。
欸，我今年许的第一个愿望就是我明年要走老人行程。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我真的没有办法再过这样子的跨年跟元旦再一次。我真的超疯狂，我想说我为什么要就是在一个这样的年纪然后过一个大学生的生活。
我觉得 Sunny 应该比较疯狂啦，就是他是先从台中冲回台北跨年然后又挤在那个松智路上面。
Oh my god， 好多人。
然后之后就凌晨的时候回家，然后隔天还跟我说要看日出。我觉得
哦，没有，我跟你讲，而且都是不同的局。就是我真的不知道我前一个月就上个月在安排行程的时候在想什么，我就觉得说应该没差吧，就是因为大家都要约，然后我就想说，而且他们都会拿说，哎，你那么久没回台湾了，快2年没回来了，一起过啊，一起过。然后我就想说，哦，好啊，然后就是当时的想法是好啊，没关系，反正时间错开就好。然后我万万没有想到，又跨完年，然后因为要从一级战区散场回到家嘛，那回到家都已经两点多了。那2点多的时候，我能做的事情就是先倒下去，然后结果后来大概2个小时后，就那个电话就来了，哎、
啊，
就我朋友已经开车到我家门口，哎，起床了没？走了呀，冲啊！冲！
所以你们是冲去哪边看日出啊？
我们冲去基隆啊。
哦，但是因为我有看新闻，因为今年的天气真的不太好，
真的。
对，所以好像大家在东部或者是哪里，反正就是台湾可以看日出的地方，好像除了高山上的，我看到是阿里山，
对，
就是有看到隐约的日出之外，
其他地方都没有。
对，大家都很失望，就是那个云层就是有
太厚了，太厚了。
对，然后什么都没看到，对。
我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人要在这里，然后就看完日出的时候，我那群朋友就是非常的啊，因为他们本来就比我小，他们就真的很年轻，超热血。 我们没看到，就说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去吃早餐哦。然后就车又开了，又一路往南，然后往宜兰那边去吃早餐。然后吃完早餐，他们就是要圆了我一个月前我曾经跟他们说哦，我想要吃瓮窑鸡，他们又一路开到礁溪，然后中餐吃瓮窑鸡，然后再杀回台北。
哇，真的是一个很累的行程耶。
我就觉得说我为什么可以，就是
那可能你老了，你老了，
我真的没有办法耶。我回到家真的狂睡耶。
没有，就是1月1号就是一个休息的时候，
真的。哦，结果我还是没休息到，因为我1月1号在两个月前跟人家约了要吃晚餐。
对，然后想说我就问三妮说哎，那你回家了吗？他说哦，我回家啦，但是我等一下还有约。想说这个人的行程也是蛮满的啦。
对对对，大概就这样子，就希望大家不要休，因为 我平常就是一个早睡人。
嗯，我们现在，但是我们现在聊完这个过节这件事情之后，要突然切换另外一个闲聊，这个就是非常的严肃。
就前几天，就是因为其实我关注立场新闻大概有两年的时间，我2019年的时候开始关注他们，然后就是每一天都会看他们发的新闻，看他们在香港发什么，而且因为他们就是香港，只要有发生一些跟警察有关的事件，他们都是比较属于会去发声的一个媒体。
嗯。
然后我不太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何韵诗，然后何韵诗是香港一个艺人嘛，他之前最有名的事件就大概2014年那个时候，因为就是当时台那个香港有那个黄丝带啊，我忘记了，反正就是那个运动，然后也是跟中国有关的，然后当时何韵诗他就是一个立场政治立场比较鲜明的艺人，然后当时他是兰蔻的代言人，然后因为这件事情兰蔻就是有换掉他，也不是、哦、
有争议的事情
哦，他不是兰蔻的代言人了，我想起来了，他是兰蔻当时有个活动有邀他，然后结果因为发生就是争议事件，然后兰蔻就把
直接卡掉，
对，卡掉，然后后来有一阵子好像大家就是很抵制兰蔻，可是毕竟兰蔻就是身为一个
大品牌
大集团，你很难避免不用到他的产品，而且我自己必须坦诚，我就是一个兰蔻粉底液的爱用者，所以就没有办法。然后其实大家渐渐也淡忘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何韵诗他很勇敢，是他就是一个音乐人，
对，
然后他就是会做很多发声，然后立场新闻他也是高层，
他们是六个人被逮捕嘛，
对啊，
就是这次，哎、
啊，
那我想问他这次的导火线是什么？就是
这次没有导火线啊，
所以就是其实是慢慢的香港的，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早就被盯上，
应该说香港的媒体就是一个一个关嘛，像之前的苹果日报，对。那你觉得他们那边的做法是会一个一个慢慢这样把你关起来，不是用一次性的全部扫荡吗？
我觉得他们是就是应该早就有预料预谋要去
收掉，
对，要去做这件事情，只是他们都选在一些感觉像是要做业绩的时候，
哦，
因为像是大家还记得苹果日报当时被关爆的时候，就正好是国安法
实施一年嘛，
对，实施一年的时候，那今年像是今年算是立场新闻，它就正好是在，
哦，它已经满了几年了的样子，
对，因为立场新闻它本身是2014年12月的时候创立的，
所以它就是让它整个就是满了七年，
对
的时候，
然后再加上
收掉，
再加上接下来要进入2022年了，
哦，然后在年底的时候做这件事情，
对，就是有一点就是就像大家会开玩笑说哦，警察在年底的时候可能会开单开得比较严重，就是，
因为我没有说这么关注，像你不是关注两年了吗，
啊，
那他们其实在这些事情发生的中间其实都有发很多，
对，他们发了超多
相关的吧，
然后
所以其实应该有一直都有被注意到，
对，而且当时说很多香港人都会在下面留言说什么立场要撑住啊什么的，那一种就是
是剩下的唯一一家那种感觉，
真的是唯一一家，然后就是香港人香港年轻人希望那种感觉，
但是应该他们应该心里都有数吧，就是
我觉得有
怎么可能会只有
独留你，
对对啊，就是怎么想都不可能吧，
但是我觉得不一定，是因为其实有一些香港年轻人他们会觉得对香港，就是很多人都会说香港没救了嘛，就大家有没有听，就是好像是敏迪有邀一个，
对，最近有，
对对对对对，
但是我没听那一集，
他说他很不喜欢大家说香港没救了，那其实对香港年轻人来说，他们对香港这一块土地抱有的感情跟希望还是有的，所以他们就会还是会希望会至少会有这么的一个存活下来的机会，只是我觉得现在就是他们已经就是已经没有要让你就是有任何希望，他们就是要你变成他们要的样子，
就已经，但是不管怎么样 不说香港没救，只是就是变啦。
对啊，就是哦。可是如果你有去过香港，其实香港它是一个，因为我去过香港一两次，我就很喜欢香港的地方，而且我去过香港的朋友也有两三个对香港抱有还不错的一种情怀，他们就觉得香港是一个很有味道的地方，虽然说它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城市，
对，
可是你去它
的地理位置什么等等的，就是一个很特
殊的位
置，对，还有
它的历史文化的那种感觉，就是它是一个
很融合，欸，
对对对对，它是一个很容易让你观察到不同文化的一个地方。
我觉得因为我人生中还没有去过香港，我只有去过转机，然后就现在又变成这样的感觉，好像就不太能去吗的那种感觉，也不是不太能去啦，就是跟感觉可能跟以前不太一样吧，
对，
虽然可能景色可能还是一样的，但是我觉得多少还是有些不同吧。
我觉得香港最重要的不是景色，是人，对，所以就觉得很蛮可惜的。
我之前这样住过英国，很多人都会说如果你住过英国然后你再去香港的话，你就会感受到有点像是在亚洲版的英国。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那种感觉，就是大概
双层巴士，
就是虽然说我没有去过英国，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香港是我去的几个亚洲国家里面味道最特别的，就是人文的部分。
那你觉得人的部分怎么样？因为如果很多人就是讲得很肤浅很表面的话，就会说香港人很急，所以说用盘子中丢的。
哦，但是我很喜欢香港人的一个地方是他们很直接，我就会觉得香港人给我的感觉是那一种比较，就是不会像日本人韩国人跟台湾人讲话很含蓄很迂回，就是很怕得罪人，但是香港人他们没有在怕得罪人的，他们就会觉得他们就会跟你不开心，他就直接跟你说哦这件事情可不可以，就是其实我觉得他们讲的都是对的，可是他们做到的事情是一般亚洲人不太敢直接表达出来的事情。
哦，就是我觉得这要真的是要去体验那个文化才会比较了解，因为他们的直接可能用很表面的方式来看的话，就会觉得说你是不是很 offended，
对对对，
是有很就是冒犯我，但是对你来说你觉得很直接这样很好，但是就像你讲的，就是日本跟韩国或者是台湾人这种不好意思迂回的这种方式其实很不干脆。
对，很不干脆，因为我自己个性也是那种我有时候有一点点不太会看脸色，就是
有话要直讲啊。
对啊，我想说所以你到底想要干嘛呢？你要不要先跟我讲一下？因为我不知道我哪里可能会冒犯你。虽然说我一直还在学习怎么看人脸色，就是我以前是，我觉得这是刚出社会都会这样子，就是你不太会看人脸色，然后你是慢慢的，就是在职场打滚之后，你会慢慢的学会看人家脸色这样。但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还是比较难。
好，那我们觉得我们今天的闲聊就
大概到
这
边，就突然就是从一个很欢乐变成比较，
对啊，而且你看到那个他们的整个 IG 全部都变成空旷的时候，
我觉得超难过的，我那天真的超难过，我想说居然什么都没了，连一点痕迹都不留了。
而且因为反正就是国安法实施之后，其实没有在所谓的跟你讲人情啊，
对啊，
还是什么的，
啊，
那就是犯法
哦，
就是没有办法，
真的
能怎么办，这就是目前的现实的状况。
对啊，只是还是很可惜，
还蛮就是蛮无奈的啦，又很可惜。
对啊，希望我认识的香港人们都可以好好的。
哎，难啊，好，太沉重了。
好，那我们今天算是社畜系列的第二集吗？
这算是社畜系列吗？
好吧，不是，我觉得好像不太算社畜系列，其实算是一个我们
自己的想法跟一个议题的讨论。
对，因为我觉得最主要会想要讨论一下这一题，是因为我们两个都算是从国外工作过然后回来的，然后我觉得就是你当你回到台湾的时候就很容易被人家问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这题的主题其实是向薪水低头，是不是到海外工作之后你就回不去了，
这一题真的超级多人，而且我认识在大部分在上海工作的人真的他们很多都会说可能他们回不来了。
因为我觉得这个会更有感触的真的是你有在国外真正的生活跟赚钱过后的薪资的差距，因为通常大家会回不来的原因就是因为外面比较好赚嘛。
对，
也应该不是说好赚，应该是说薪资的
水平
比较高，当然相对的你的生活水准要付出的
成本
也很高，但是那个东西可能 maybe有一些譬如说交通费没有办法控制，
对，
但是你可能会找比较便宜的房子，或者是你吃东西的时候你可以比较省钱一点， 这样子。但是不管怎么样，薪资水准来讲的话，台湾的薪资水平的部分，就是 in general 来说的话，还是比较普遍偏低一点。
对，而且其实我最近也有在跟一些弟弟妹妹们，我自己以前大学的时候在补习班打工过，所以就是有认识一些小我大约两三岁的弟弟妹妹们，然后弟弟妹妹们他们就会知道我回来的时候，真的好多人会问说，诶，是不是真的去国外工作比较好，那是因为台湾这边开给你的薪水比较高你才愿意回来的吗？我那时候就很委婉告诉他们说，台湾开的薪水没有比较高，但是为什么会回来一定还有其他考虑
理由。
当然说他也不能开太低，就是一定要有某一个水准我才愿意回来，不然我就觉得说我干嘛要回来的那种感觉。
那我觉得我们这次可以分享的就是我们待过的地方嘛，我等下可以分享一下我自己英国的想法。那我们有共通的就是在
上
海生活的经验嘛，
对，
那我们就先从上海大陆这个地方来做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些分享好了。
对哦，这个时候我想要 shout to 一下经济日报，经济尬你讲，经济尬你共，就是因为之前我们两个有被邀请去这个节目分享一下关于就是上海回来的，为什么当初会想要去上海工作，以及我们从上海回来的一些心声。因为很多人就是会有一个迷思，就觉得说哦，我们在国外工作就是薪水很高，看起来很光鲜亮丽或是怎么样。其实我觉得最最最主要为什么我们会想要去上海工作，或是我们在上海拿的薪水有时候不一定真的比台湾高很多，但是我觉得是福利吧，或是整个那个生活的感觉。
诶，你怎么会说福利？想听一下你觉得福利的部分是哪边好。
奖金啊，
奖金哦，你说你那个公司给的后面的 bonus 的
部分。
对，
bonus 的部分真的就是很敢给啊，就是相对而言，虽然说前几天才刚公布什么长荣海运40个月，
对，
但
扯
那个超扯的。可是因为我有认识一些人资朋友，他们说四十个月这件事情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他一定是跟年资成正比的。
当然啊，对啊，在大陆工作嘛，好像也是，就像我们之前可能有慢慢都有分享说，在上海真的薪水特别高吗？
也还好，
其实也是看你又回到产业问题，
对对，
就是，
要回到产业问题，
对，然后还有运气的问题。因为我们两个的话都算是相对比较幸运的，那个时候在找工作方面的时候跟薪资水准，然后因为我的那个公司美商，然后又是不用缴税，对，反正现在都已经离开了就可以讲这件事情。因为其实像 Sunny 的话他是律所嘛，所以比较正规，
对啊，后来也不算正规啦，就是应该说因为我虽然是在律所，可是因为他算是外资，然后我们其实基本上就是都是跟大外商合作，那 后来工作又有一些调动，所以我又变成调派到那我们的一些客户外商做一些帮忙，做一些比较顾问方面的东西这样。所以他
是要缴税啊，
他就是因为他上面就是司法局嘛，
对啊，
所以一定要缴税。可是就
你在你之后有拿回来一些住房补
贴，但是就算扣掉缴税部分，他的 bonus 已经可以 cover 掉。
所以 Sunny 这个的话也是他那个时候的实力，跟就是刚好这个公司就是有额外给的一些就是奖金的部分，
对，
这样子。但是我的那件的话，就是因为我做的不是 sales 性质的嘛，sales 性质你就是赚那个 bonus 跟那个 commission 嘛。
对对对。
但是我的话因为是做比较 marketing 方面，其实就是领死薪水这样子。但是不管怎么样，以一个刚毕业的人来讲的话，他其实开的薪水已经就是比业界来讲的话算是蛮高的。那上海生活的成本的方面的话，其实也是看你的房租怎么样子嘛，然后其实都还是可以相对的省钱的。但是我要特别讲到说大陆这件事情的话，是可能是这份工作吧，不管是以前我做 marketing， 或者是你如果是做比较跟科技代工厂有关的工作的话，其实薪水的部分是跳出来的。尤其是在大陆工作的话，薪水不是看你实力怎么样，是跳出来的。就是可能你 maybe 有这样子的经验，那你再往另外一间跳的话，你就会一直往上跳。那三级跳这件事情的话，虽然是比较夸饰的说法，但是他们真的很敢砸钱。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在中国工作之后最最最大的差别，就是 大家的薪水跟底薪跟起薪，底薪起薪其实不一定一刚开始就很高，
对，
可是因为中国那边他们对于一个人的经历他们是很愿意给钱的，所以等于说当你跳出去跳出去再跳回来再跳出去再跳回来，就是你频繁的跳你的薪水就很容易一直上去，
对，
这个是他们那边很，就是因为我真的认识那边真的大部分都是因为跳过所以薪水就 double 之类的，
对，而且这不只限于中国人嘛，就是台湾人的话其实也很多要把你留下来的话其实是用跳出来的，
对，
那之前有跟前辈们就是聊一聊或者是一些想要回来台湾工作的人，
嗯，
他们都会说就真的分两派人啦，回来的人就会说我怕我再继续这样下去真的是，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像我们年轻的时候都会觉得说因为钱
嗯，
所以没有关系我在那边多存一点钱那之后再回来其实也没有不好，但是确实没有不好，但是要想到的点是会不会就因此回不来了，因为
我认识超多回不来
真的回不来的，因为那个薪资的落差太大了，而且当你习惯那边的生活、嗯、你真的是抛开政治面其实
对对对，
你会活得还蛮快乐的，而且相对的你整个生活的舒适度如果你住在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其实我觉得都还不错，而且是蛮便利的啦、嗯、但是他们那一派要回来的人就是真的怕自己
回不来
回不来了，而且我之前有听过一个姐姐她说她还是比较喜欢台湾的医疗
哦，医疗这件事情真没有办法，
对，她说如果长期住在那边如果你是三十几岁可能多少少不是说框架是这样的，但是你在亚洲社会难免三十几岁你可能就会想要找人家，
对，
那这样子的话如果你不想要找那边的人的话然后你又觉得说可能会跳不回来然后又喜欢台湾的健保制度或者是医疗水准的话他们还是会想要回台湾，
嗯，
然后最大原因就是因为我再不回来我怕我以后就回不来了，
因为你再继续待在那边的话你的薪水落差只会跟台湾越来越大，
对，那你觉得他们会这么敢砸钱是、
嗯、因为他们要人才他们要你去帮他们，而且我觉得中国他们给我的感觉是他们为了人才他们不会省钱，
但是他们也很现实啊，
对，他们也很现实、
就是、
利用完你你就可以走了，
对，就是所以说我觉得在哪边都一样，就是你要怎么样保有你的竞争力，
嗯，
不管是你在这个公司累积的年资或者是你要怎么样让你的能力是到达你怎么跳出去或是回台湾你还是有竞争力的人才，
嗯，可是我觉得回台湾的话就比较难用跳薪水跳出来，因为台湾的话讲难听点就是大家的 range 就是在哪里，
对，而且回台湾又会有一些我觉得是一种迷思，就是感觉好像你要做到高层的话
嗯，
是不是虽然也是看产业但是感觉好像还是很多人要硕士生，
我觉得有一点这样，尤其是业界、
嗯
就是、
尤其是或者是我现在尤其是一些科技业的台厂之类的，
对对对，
他们的高层好像很多人都会
要求硕士，
对，要去补学历，就是你一定要有硕士，
对，但相对而言在中国就比较不会这样，
嗯，对，就是所以你觉得如果跳回台湾的话很多人你觉得工作经验跟硕士的话是第一开始你筛选的时候就先硕士先筛过一轮之后你才可以看你的工作经验吗？
我觉得一定是，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猎头那边，因为之前有请 Sarah 分享一下关于他当猎头经验嘛，因为猎头的话他们的客户就是企业的 HR、
嗯、
然后企业的 HR 就他们就会跟他们讲说我要比如说就是先限定学校，比如说台政清交中自备然后硕士先，然后如果他们找的 candidate 是稍微没有达到他们标准但其实人家的经历跟能力很好、嗯、还会被客户 charge 说哎、欸，为什么
他们就是感觉台湾要找人的同质性就很高，就是不会跳脱那个思维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就是、
也不是说完全不会啊，感觉 in general 来讲的话好像是这样没错，
对，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情，而且我觉得有一点是因为台湾的硕士生太多了，
嗯，就是感觉好像你不念硕士别人会觉得说哦你没有念硕士哦，你毕业之后不是应该先念硕士吗？
对啊，可是我觉得这一点这件事情超级超级无敌刻板印象的，
对
对啊，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有能力去念硕士的，
而且还有跟产业有关，我真的觉得我说坦白一点我真的觉得公关跟广告行销产业的话我觉得工作经验是大于、就是、
你说学历的部分，
嗯，我自己觉得啦，
对啊、
嗯 对，好，那大陆的部分的话
大概是这样，
大概是这样，就是、嗯、因为而且我们自己接触到很多人真的都是这样，就是
真的 回不来的原因真的就很大，原因是因为薪资是这样，
所以你很多朋友现在也没有打算回来，
就是有想回来的心，
嗯，
但是
结果一找工作之后，
但是想回来的行动发现无法实施，
结果又而且如果说是第一份工作，
对，
就待在那边的话，
真的是有点回不来。
而且如果说是外派的那种的话，薪水会更好，
因为他们还会有津贴。
对
对啊，
就是难怪就回不来。对，大家其实也是看看自己喜不喜欢那个城市啊。
啊，
那为什么我们两个要回来？是因为我们永远都没有办法抛开政治。
对，我觉得真的很就真的很看。
很
看个
人，
很看个人。
对，因为我之前也跟同事讨论过说，他说真的，如果你抛开政治的话，你在那边可以过得如鱼得水，
而且会比较自由，
而且很你会觉得真的超自由的，因为其实你什么事都可以做、嗯、你不要踩线，
对，不要踩线，
对。但是对我们来讲那个是一个很好的经验，但是如果说你以长期生活来看的话，那个地方你要生活，
我没有办法，而且我会想要逃离。
对，就是你生活过之后你才会知道说那个地方是不是一个你可以长久待的地方。
没错，
对。好，那我自己的话我分享我自己在英国的经验，因为那个时候是拿打工度假签去的嘛、
嗯、
那其实打工度假签其实也不错，就是没有限制你任何的工作内容，因为像其他打工度假签 maybe 会限制你每三个月要换一次雇主，或者是你的薪资水准、
嗯、澳洲就是这样，
对，薪资水准不能超过多少，但是在英国的话是没有这个问题的。那当然在英国赚的钱也当然蛮多的，但如果说你住在的是伦敦、
嗯、
这个消费非常高的城市的话，真的会不 OK， 就是真的会过得蛮生活会蛮辛苦的。那你说就是这种去打工度假的人会不会回不去了的话，真的是看你自己想要什么，因为你给你自己的目标如果说只是去体验生活的话，那你回台湾你本来就是要去承认薪资就是会有差异，但是你可能做工作性质的话、
嗯、
maybe 回台湾才是你真正想要走你的职业发展的部分，
嗯，
对。但如果说你是想要定居在那边的话，真的也是要看你自己的能力跟实力，或者是你多努力去找工作可以让你变成永久的工作长期的签证。那会回不去的点我觉得不是只是薪资，因为薪资的部分的话都是相对的嘛，
嗯，
我觉得主要是后续的福利
还有生活模式不一样、
就是、对，我觉得最主要回不去的点是假期、
嗯、
太多
这
件事情，
真的就是生活模式这一点就是光bonus 福利啊还有生活模式这一点真的是欧美跟亚洲
最大的差异。
对，而且再加上欧美的话，因为之前像美国他们其实很多人是领周薪，
嗯，
就是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就会很及时行乐，是因为他们觉得只要过完这一周那下一周还会再有薪水入账，然后这个在心态上就会给人家的感觉会不一样，他们就会觉得说哎，好像就是啊，反正我就是努力这一周，然后大家就是及时行乐，然后大家假日就是去玩啊，玩完之后反正下一周再努力工作又会再有一笔薪水入账，或是双周薪嘛，所以就会相对而言也会让大家的心态上过得比较快乐。
我觉得这就是亚洲文化跟欧美文化差异最大的地方，
嗯，
因为在欧美的话他们比较不会有太多存钱的观念嘛，
真的，
对吧？但是如果说在亚洲的话，对欧美人来讲也是会觉得这是什么样的 culture shock， 就是觉得
很不习惯，
你每天都在存钱，那你的生活品质都没有了。
对啊，而且他们就会觉得说你死后又不一定花得到。
对对对对对，就是有一种live in the moment 的，
对，
跟就是大部分的亚洲思维，尤其是妈妈爸爸那个年代的，就会觉得说我要存钱买房子，然后以后一定要有一个资产、
嗯、
但是那真的是文化跟想法的差异啦。
对啊对啊
对，然后遇到 COVID 之后感觉好像这个观念可能又会有一点变化吗？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都认知到了很多事情不是有钱就可以解决了。
没错，对啊。哦，我觉得疫情这件事情因为它已经有点太久了，我觉得可能对于大家来说它可能已经是变成生活的日常，就像欧美人他们其实之前很不能接受戴口罩，但他们渐渐的就是开始也大家会去把口罩视为生活一部分。
对，
然后有些人的话我觉得疫情反倒会让他们愿意存钱，因为你没有办法预料到说就是你之后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你发生什么事情的话你需要钱
哦，就是你的工作突然没有了。
对，
因为被别人之前或者是被 fire 的几率其实就
变高了。
对，就是要找到，而且很多人都是 不得不啊，譬如说健身教练，
对啊，
那健身房就是没有开，
没开啊，或是什么 KTV 业者，他们就是被勒令先不能营业啊。
对，总之感觉疫情又是另外一点，就是可能欧美人，不然是欧美还是全世界的人，其实都会考量到就是我的未来生活模式应该要怎么走才会更好。
对，
那就是讲回到刚刚讲的欧洲的假期这点的话，因为真的像我在那边的话，就是年假是20+8天，所以总共28天。那如果说其他国家譬如说法国的话，会有30到35天吧。那最近有听瑞典刘先生，他们就是可能会多到40天，而且他们的法律是有规定说你可以有权利一次休完。
对，
所以就是你一个月就不见这样子。对，那在中国人的眼里，真的，之前有去跟就是中国的同事或者是朋友聊，他们就说难怪发展那么慢。他们就是你真的你懂吗，他们那种自己觉得自己那种强国思维，
他们真的觉得自己是强国。
对，
可是他们没有想到说你到现在都还是被归为发展中国家，你还不是已开发。
反正他们就是会讲说什么动作那么慢啊，但你也知道就是中国大陆的话是不分昼夜的
工作
挖路，
真的是
挖路跟建设，所以他们的硬体真的很厉害，就是他们都会一直引以为傲自己的高铁多快。欸，但是真的很非常厉害啦，因为中国的领土这么大，然后他们可以这么在几个小时之内你就可以从南到北什么的。然后
可是我真的必须说，就是量跟值还是不一定是成正
比。对，就是软体的部分可能还是没有更新到，
而且再加上值的部分，就是他们虽然可能硬体啊真的做很好，但他们品质的部分，
对，就像
大家就有点堪忧。
就像之前上礼拜我们有讲过，就是桥断掉这件事情。
哦，还有就是最近那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新闻，就是大家就是在看，最近好像前两天吧，我就看到有一个新闻在讲说台铁他们进口用的那个刹车皮。他们说
是中国大陆的吗？
是中国大陆的。然后因为中国大陆的刹车皮，他们虽然说量产很大又很便宜，但是他们有一定的品质的堪忧，然后再加上台铁本身是大家可能常常需要搭造的大众交通工具，如果这个刹车皮它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情的话，你那个想光是想
好恐怖哦，
很可怕。所以台铁马上下令要换厂商，就说如果这厂商继续用就是录制刹车皮的话，
真的，
而且之前是被禁止的。之前政府是有规定说像录制或是韩制这种刹车皮他们是不可以进口不可以用的，但最近几年可能就是有放宽嘛，然后所以会有厂商进口来用。但就是
真的不能往就是很短的看，欸，就是
你
短的，
真的
你
还是要看纸啊。
对，如果你用放长远来看的话，你省这些你到最后可能还是会
赔很多，
回报自己身上。
对啊，
我觉得真的这样还蛮明智之举的，就是
对啊，
政府有这种远见这样子。
对，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我觉得有一部分的，我没有说全部啦，就有一部分的中国人他们就是比较眼光没那么远，他们就是觉得说哦，现阶段就是你看我生活多好，你看我我们国家多么厉害，但他们没有放长远来看说就这样的制度或者这样子的社会氛围会造就你未来会有怎么样的担忧。
对，因为就像是你的外观变了，但是你的头脑没有在进化的话，
对啊，
或者是就他们就会说硬体软体嘛，我们的硬体很厉害，但是你们的人民素质的软体的部分没有在进化的话，你看他们的 reputation
真的在国际上不怎么好，
不怎么好。然后跟譬如说高精密的东西你怎么样都很难复制到中国大陆，因为他们比较用那种叫什么小伎俩嘛，或者是用比较偷鸡摸狗的方式，或者是山寨的方式，就是他们以山寨为傲嘛。
对，
那你说高精密的东西为什么那些厉害的东西还是在美国，
技术 或是核心的概念，就是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很愿意砸钱的原因啦。其实回到我们这薪水话题，就是为什么中国他们那边很看重就是人才过来，但是他们给我感觉就是他们真的利用完你他们就可以把你 fire 掉了。
对，而且
他们学到 你就走这样。
对，尤其是在录资企业的话，这个
超级明显
会更严重。这样子。对，那反观就是欧美的方式的话，相对的你可能不会像他们这样子可能薪水3倍跳，但是你相对的那个生活水平虽然也蛮高的，不过你的整个社会氛围啊，或者是你整个生活的感觉吧，会比较有生活感。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差异，而且比较会有 就是 work-life balance 跟你可以看到的东西跟你会保有比较多你自己的时间。 对，
对，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去欧美工作的人有时候很难回到亚洲的思维的一种感觉，因为在欧美的话老板可能还会赶你下班。
嗯，
然后就像最近你哎，不知道你看完 Emily in Paris 的第二季了没？
没，
反正就是一个很瞎的片子，你就当就是可能就是吃饭
无脑片嘛，
无脑片。对，但是他在里面就体现了很多在法国工作跟美国工作的差异，虽然他们都是欧美、嗯、
但还是有落差。
对，就是欧洲还是比较 chill， 更 chill 一点、嗯、然后那里面就是有一直在讲说就是 Emily 他假日的时候其实是度假，但他度假的时候他就想要去那个他们的餐厅里面把那个酒做 promotion 的东西，所以会一直拍啊什么的，然后会打电话给他的同事就是问东西，然后一接到电话之后呢，他法国那些同事就说我们假日是禁止工作的，这是我们的法规，就是你这样犯法。反正就很好笑，就是会聊到这些东西，然后就说还好吧什么的，但对他们来说就是假日就是不能工作，而且你没有什么加班的问题、嗯、而且加班的话你的老板还会赶你走。
对，
这样。但是在美国的话也会加班，然后他们假期的话可能是欧洲的一半，但是不管怎么样都
还是比亚洲多。
对，就是一切都是比较出来的。
真的，就是假期这件事情也是为什么在亚洲工作的人会很比较 prefer 选外商的原因，就是他们真的假期给的比较多。
对，就是会让你比较有自己的时间啦，就像你看我们劳基法过了半年也才三天。
对，
对，然后你看就是欧洲，像美国待过美商的话大部分都是十五天。
对，
对，
是至少十天起跳。
对，美商的话大部分大概是这个落在这个数字，然后欧洲的话是二十八天起跳这样子。
嗯，对啊，这个落差真的太大了啦。
对对对，所以大部分人会回不去，其实我觉得跟假期很大的关联。
可是我觉得像是欧美这样子的回不去的诱因会比中国再更大，因为中国完完全全就是因为钱、嗯、
对，你就是看你的利益导向还是生活导向、啊、这应该是我们的结论吧。
对啊，因为像好，我们就大概统计一下，想一下身边的人会愿意回来的原因。其实像我自己的话、
嗯、
我会回来原因大概有一半都是因为家人。
对，
我觉得大家愿意回来真的家人家庭的部分或是朋友一定是占 50% 以上的机会。
对，而且跟你的，其实我觉得多多少少还是跟年龄有关，
真的、
就是、你
尤其是女生。
对，就是你到了哪一个年龄你还是想要在那边长期的稳定下来的话，你是想要在哪一个国家生活，
或是你的
另外一半。
对，你的另外一半，或是你希望待在那个地方养老的那个国家是哪一个地方，其实这件事情就会取决于你愿不愿意回来。
对，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点是你的工作发展，如果说你想要在台湾的长期生根的话。
对啊，
就是不管是，当然从外商回来也 OK， 但是如果说你要真的很 localize， 就是
对啊，
很了解台湾的这个产业，或者是你建立你的公司的人脉等等。
嗯，
其实以工作发展来讲的话，如果你还是要长期待在台湾的话，很多人也会因此就是回来，因为毕竟你长远发展就是在这里嘛。
对啊，
对，
而且我觉得台湾还有一个很大的吸引人家回来的原因就是医疗。
嗯，
你真的不得不说台湾医疗，我真的很想讲台湾 number one。
对，台湾的医疗其实也是在业界来、不是业界，就是全世界来讲的话其实也是数一数二的，说真的。
对啊，然后又便宜，然后品质又好，就这一点真的是就算你已经移民到国外你还是不愿意放弃台湾国籍的原因，我觉得大概有一半是这样。虽然说大家就会觉得这些人很靠北，
对，来台湾用资源，
就是
但还有缴钱
那对，就是我觉得这是大家的迷思，不是说这些人他们回台湾他们就有错，大家还是要思考到其实他们都还是有缴钱的才可以用。
对，
要是他们没缴钱，
使用者付费，
他们没缴钱他们也不可能用啊。
对，
只是我觉得现在大家就对于就是 海外回来这件事情就会大家会靠北啦，就是说什么啊、哦，你们又没对台湾没有做出贡献，然后又回来用台湾资源。确实我不排除一定有这样子的人，比如说逃漏税
啊
然后还回来台湾用，一定有这种人。但是像一般平民像我们这种的话，我们在国外生活的那几年都还是照样缴台湾健保。
对，而且应该说啊，制度就这样啊。
对啊，
我想怎么用其实也是你自己的自由。
嗯，对
吧，
有一点这样，
就是很现实的问题啊。就是其实我没有错，欸， 的那
种感觉。确实没有错啊，可是
只
是
一种
观感问题，
道德感，因为台湾人的道德感超级高。
对啊，
就是拍谁拍谁那种感觉，拍谁用。
哦，可是我就很讨厌，就是像是COVID 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些台湾人啊，我就直接讲，是我一些认识的人，他们就会很以自己一直待在台湾为傲，就会说什么你们这些国外回来的人就把病毒带回来，然后还回来用台湾的健保什么的，我心里就想说，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回来？而且我还要缴钱呢，我甚至连所得税都准时缴的耶。
对啊，真的。好，那最后我们的反思就是结论，就是你觉得我们大家真的都会觉得外国的月
亮
比较圆，但是其实我自己的观点啊，会觉得说真的在国外生活，你不是只是看到那个光鲜亮丽跟好那一面，因为有非常多的隐性成本是你要承担的。像譬如说如果你是在非亚洲的地方，那你可能 maybe 每天你要捍卫自己的权益，种族歧视是多多少少还是会遇到的。
我觉得种族歧视这件事情大家没有去体会过的，就只会看到好的那一面。
对，那会不会被 racist 这件事情，其实是你当然是自己不觉得你自己会被 racist， 你就不会被 racist， 但是你在职场上面其实都大同小异。因为如果今天他是一个白人的公司，其实他不一定说真的会让亚洲面孔人坐上去，除非你是真的很本来就住在那边住很久，你只是
没有，就算你已经完全完全全你就是美国人，在美国土生土长，不只是亚洲，甚至黑人嘛，就是只要你不是白皮肤的，
其实我觉得多少都会有这个问题，
真的多多少都会这样子。
对啊，然后跟你就算多么的，我本来就是，比如说我本来就美国人，但是我的肤色就不一样，所以你是要多么的厉害，你才有可能可以达到那个位置。我觉得这都是隐性成本。然后隐性成本还有生活的水平跟方便性吧，就像很多人都会
觉得亚洲生活很方便，就便利商店到处都有。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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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就像瑞典刘先生，我要推荐他的 podcast， 像之前就有马拉松式的听完，因为大家都会说瑞典是一个高福利，但是也是高税收的地方嘛，你 50% 的所得就是缴出去，就是给国家，就是去让整个社会就是去运转。那他们都说那你好好哦什么的，不可能会有穷人嘛。
对啊，
但是他就有说隐性成本是什么，你要知道说在亚洲生活多么的便利，你看我们的百货公司假日就是有开，但是不好意思，欧洲的百货公司礼拜天就是关门。
对啊，
然
后其他店啊，甚至有些三点啊五点你看不到任何的店。
对，然后你所谓的方便对我们来说是一种理所当然，譬如说你今天去中华电信或者台湾大哥大，你就是打电话去啊，然后跟他吵啊或者是怎么样，就会有客服来。但是去欧洲生活的隐形成本就是处理事情超慢的
哦。可是我觉得 这也会养出很多刁民 OK、
就是、
真的就是这样养出来的。
对，就是类似这种东西都是可能没有想象到的隐性成本，就是大家看到的都是哇欧洲景色好漂亮哦，但你没有想到说生活之中你要去捍卫的权利跟你要去催一件事情是跟亚洲比是多么的差异多么的大。
刚刚 Dara 讲的是比较偏生活面部分啦，但是我这边想要再比较聚焦一点是在文化部分。就是大家会去所谓的崇洋媚外，不得不说就是真的就是所谓的强势文化，就是因为欧美就是强势文化，那大家就会去崇尚这样的文化。那大家我这样讲虽然有点坏，虽然说我自己也是这样，就是比起农历过年大家更喜欢过圣诞节，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其实这
农历、
啊、
但是农历过年本来就是你必须要过啊，但是圣诞节
你有必须要过吗？其实并没有，但为什么大家会更喜欢过圣诞节，
然后好像都会一定要交换礼物什么。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所谓的强势文化。那为什么外国月亮会比较圆，就是强势文化它就是这样输出这样的观念给你嘛。那你如果你真的就是很喜欢台湾这块土地，其实我觉得虽然说大家很爱说啦什么台湾是鬼岛啊，台湾怎么样台湾怎么样，当然我们也会靠北这些，但是我觉得从一刚开始你还是要去思考是你生活在这边，那这个地方带给你什么样的地方，因为你会成长到那么大就是因为这个地方给你的养分。
而且路是人走出来的啦，不是说在台湾怎么样，就是在台湾你好好的待着好好的工作，你还是有自己的一片天啊，不是说出去的人多了不起。
真的像很多人他们其实从小到大就没有想要出去，他们就只是想要好好在台湾生活， 你说他们这样不好吗？其实没有不好啊，我觉得我也很羡慕这样的人，因为他们的话就是他们不会有太多想要出去的烦恼。
对，
像
真的
就是我们想要出去的话，我们就要必须很努力去争取某一些事情，我们会有多比别人多更多的烦恼，那这些烦恼就是像选择留在台湾的人，他们就不需要去烦恼的，
完全没有要思考这个问题。
其实我
们还真的蛮好的，只要思考说要怎么样可以让自己薪水再更高，然后怎么样去买台股会更赚钱就好，
或是怎么样我接下来要去哪里玩啊，国外不能去没关系啊，那我改去离岛。就是我觉得这样的生活其实我也蛮羡慕的，可是就变成说因为我们追求的东西不一样。
对，就是追求的东西不一样，你的思考模式其实也都会有相对的有差异啊。
对啊，只是现阶段来讲没办法，强势文化就是欧美文化，
对，
所以大家就是很自然而然会去崇尚欧美所崇尚的东西。就像在对品牌的话，台湾亚洲人为什么比起欧美人更有品牌迷思，就是因为这样。
那我可以再插话再讲最后一件事情，就是像譬如说你讲强势文化嘛，但其实很多人也会往南向发展，就是譬如说越南泰国什么的，但是其实有一部分也是因为他们的物价低嘛。
对，
然后跟你其实你生活也会蛮快乐的，就是对，但是也主要是看你喜不喜欢那个文化。但是通常大家还是会有那种称羡的眼光，通常还是那些强势文化，没办法。
你一直跟大家讲说哦，其实真的很多外台商是去越南去菲律宾工作的，
赚超多钱，
赚超多钱的。但是比起你在欧美领最低薪水去打工度假的，你觉得大家羡慕哪一个？
对，大家都会有一种那种迷思，
真的、
啊、
真的
你去那边念书哦。
可是我有时候就觉得说、哦、What the fuck 为什么明明就是那个去菲律宾工作
赚更多，
就要赚更多，
还可以住豪宅。
对啊，而且他们在那边都是花成大手大脚。
对啊，而且那边其实也是慢慢的就是盖更多住更多更好的地方，环境也都不错。
我觉得就是期许自己，然后也希望大家就是更去欣赏不同的文化，就有时候真的不是
外国月亮比较圆啦，
真的。好，那今天这集就到这边，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内容的话，不要忘了帮我们留言评分五颗星，并且继续关注接下来节目，还有 Spotify 现在也可以评分五颗星咯。
或是有什么建议也欢迎到我们的 IG 画下底线 in your can 私讯告诉我们。那我们就下集见咯，
拜拜
拜拜。